我们感谢主，今天是祂的主日，我们怀着一个感恩的心回到祂的圣殿之中，我们一起来到敬拜祂。愿神都是亲自祝福每一个谦卑痛悔的心灵来到祂的面前蒙恩蒙福。我们今天就有四样事情的宣布的。见证联谊会在未来的礼拜二晚是在九龙富堂举行，是七点至九点钟，头那半个钟头是有简单的茶点，提供兄弟姊妹可以彼此联谊，七点半钟开始见证的分享。今次的主题是万世争战。在七月份开始，我们就会有很多属灵的筵席，有儿童营啦，有成人的灵修营啦，其中又有香港或者九龙的大聚集啦。我们怎样可以连结于主，我们切实的同心去追寻我们灵命在主里面那种的成长，藉着神的话来到装备我们自己，成为祂属祂的，祂接纳的，是祂的精兵。在这个纷乱的世代之中，我们可以坚守真理，活出这个完全福音在我们生命里面，为我们带来实实际际的属天的盼望，地上的勇敢，面对不合神心意的事，彼此携手同行，怎样互相守望，一同走这个天路。希望礼拜二晚大家踊跃参加，来到分享自己生命里面的经历和见证。亦都是欢迎带信主或者未信主的亲朋戚友来到一起参加，见证主的恩典。第二样是舞蹈班，星期六，来紧的星期六下午三点至四点半钟在九龙富堂，我们会学习约翰福音第三、第四章的，个主题是耶稣是救主。如果不可以实体参加，要参加网上的话，就在礼拜四之前联络我们的探访同工，就方便他们作出安排。第三样是成人的灵修营的主题就已经印好了。那我知道年轻一代就可以环保一点，看我们手机里面的版本，但是好像我这些这样眼睛不好的，需要拿一份打印出来的，那就联络我们的探访同工，可以拿一个打印本，就着个人的需要。第四样就是我们亲爱的姊妹陈子君姊妹已经在6月16日离世，她是我们的会友陈婉君姊妹的妹妹，近年都很多参加我们在九龙主日的崇拜的，而她们的母亲也都是时常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和舞蹈班。姊妹的感恩追思会是定在7月15号星期二晚上的七点半在红磡世界殡仪馆举行，就请兄弟姊妹大家祷告纪念陈子君姊妹，她的屋企人为她的家庭代祷，求主亲自安慰带领。现在请主日学分班。我们今天学习的是会先从诗篇，旧约的诗篇第66篇开始，然后我们会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彼得前书有些学习。请先打开旧约的诗篇第66篇。是旧约的506版。诗篇第66篇。我们会先读第16节去到第20节。诗篇66篇16至20节。敬畏上帝的人要来听，我要讲上帝为我们所做的奇事。我向上帝求助， 我亦向上帝唱颂赞的歌。我若果忽视自己的罪，主必不垂听我，但是上帝垂听我，祂听了我的祷告。我要赞美上帝，因为祂没有拒绝我的祷告，亦没有收回祂永恒的爱。今天想和大家一起学习分享有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祷告、喜乐、感谢、颂赞，捆绑式的，不是只有祷告又没有喜乐，不是只有祷告又没有感谢，不是只是有祷告或者祈求又没有颂赞，亦都不是因为我求的东西主就依我的心意给我了，所以我就喜乐，我就感谢，我就颂赞，亦都不是因为我们祷告或者我们觉得是不蒙答允，于是我们就不感谢、不喜乐、不颂赞。第一个主题，祷告、喜乐、感谢、颂赞，是我们属主的人生命里面必定亲自去经历整个 package， 连环不断在我们生命里面主直接的鼓励、栽培、教导我们，我们的生命经历。第二个主题就是这里的第十八节，六十六章的第十八节，我若忽视自己的罪，主必不垂听我。我们今天也都检视一下，我们生命之中有没有不要看自己里面主不欢喜的事，只见他人不见自己，我们忽略我们自己的罪，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听，我们如果忽略的话，主就不会听我们的祷告。好了，两个主题，我们就从第一个主题开始，祷告、喜乐、感谢、颂赞。我们就读一次诗篇第六十六篇，我们看看诗人怎样去经历在他地上有艰难困苦的时候，他的心态，他不是没有艰难，他不是没有困苦，但是他的心态让他感谢，让他颂赞。诗篇第六十六篇第一节，万民当欢呼颂赞上帝，歌颂他的荣耀，向他赞美，向他献赞美的言语，向上帝说，你的作为极之美妙，因为你浩大的能力，仇敌必向你投降。第四节，地上万民都敬拜你、颂赞你、歌颂你的尊名。第五节，你看上帝所做的大事，看他在人间的奇妙作为，他将海变成陆地，使我们的祖先步行过去，我们在那处因他的作为而欢乐。他以大能力永远掌权，他的眼监察万国，背逆之徒啊，不要自高自大。万民啊，要颂赞我们的上帝，愿颂赞他声音传遍四方，保守我们的生命，使我们不至于跌倒。上帝啊，你磨练我们，考验我们，好像银经历火的熬炼，你使我们跌入罗网，将重担放在我们背上，你被仇敌践踏我们，使我们经历洪水和烈火，但现今你将我们安置在稳妥富厚的地方。我要带燔祭入你的殿，向你还我所许的愿。我在患难中所许下的愿，我要偿还。我要献上肥牛做燔祭， 公牛做香祭，我要献上公牛山羊。第十六节，敬畏上帝的人啊，都要来听，我要讲他为我所做的奇事，我向他求助，我亦向他唱颂赞的歌。我忽视自己，我若忽视自己的罪，指主必不垂听我，但上帝垂听我，他垂听了我的祷告。我要赞美上帝，因为他没有拒绝我的祷告，亦没有收回他永恒的爱。刚才我们所唱的第二首诗歌286首，感谢神。他感谢神啲乜嘢呢？第一开始感谢嘅就係感谢神嘅救赎，为我哋作出各样丰富嘅预备。我哋软弱生活喺地上被世俗所污染嘅罪人，佢为我哋成就救恩，让我哋每一个愿意谦卑嚟到佢嘅面前认罪嘅，佢嘅宝血能洁净，祂的宝血遮盖保护我们，为我们丰富的预备。祂愿意与我们同在，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与祂同在。然后诗人在第二段，即是诗歌的286首，祂说感谢神，祷告蒙应允，祂亦都感谢神拒绝所求。一会儿我们会分享一下这个拒绝所求。主要拒绝所求是提高我们的警醒度，如果我们的心愿意归向主，愿意谦卑的话，当我们祷告不蒙答应的时候，我们不是去投诉主，也不是去指责他人，搞到我在这个境况，我们会安静下来检视自己。一会儿我们会再讲。他说感谢神渡过了风暴，感谢神赐我苦与乐。我们生命在世上，哪个没有苦，哪个没有乐呢？我们或多或少，我们都经历过一些苦难，经历过一些困迫，亦都经历过一些喜乐。有时候我们感觉苦到好像绝望一样，但当我们愿意转向我们的主的时候，绝望又得到安慰，感受到祂的爱。诗人又说感谢神赐路旁的玫瑰，但玫瑰又有刺，他说感谢神玫瑰有刺，在祂的恩典之中又赐我们有些警惕，有些警醒。感谢神赐家庭温暖，盼望福祉，感谢神赐喜乐忧愁，但是仍然有属天的安宁。这些就是我们每一个属主的人，我们在地上生活的几十年甚至乎一百年，我们必定会经历的。而我们生活在地上只是一个过客，而地上这些一切主是要栽培我们，教育我们，或者是用管教我们，让我们长大，让我们成长，成为祂雕塑的一个精美的祭品，是像祂的。祂会因手亲自来雕琢我们，成就我们。我们愿意配合依祂的心意而行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成为祂精心雕琢的祭品。我们回来看看这个诗篇第66篇，请各位留意第四节，地上万民都敬拜你，颂赞你，歌颂你的尊名。我们以这些来对照一下我们的生命，属主的民享受过主丰盛的恩典，我们会由心而发的敬拜祂，颂赞祂，尊祂的名为圣，心里面有一种感恩，有一种的喜乐。 我们今天有没有呢？第七节，他以大能力永远掌权，我们是不是认定我们的主伟大无比，他是掌权的呢？定是我看着地上的属世的权柄，我心惊胆战，或者我去取悦这个地上的权柄，而不是专心于我们的主呢？我们反思一下，我们的主在我们的心里面是不是真的我们的王，是不是真的我们的主？我们是不是真的觉得他永远掌权，他有伟大无比的能力呢？这个是我们去反思。如果我们没有的话，有时候我们就陷落在我们的惊慌、我们的逃避，甚至乎我们的埋怨里面。第七节再读一次，他以大能力永远掌权，他的眼监察万国，背逆之徒啊，不要自高自大。我们不敢靠自己地上的聪明，不敢靠自己地上的关系，不敢靠自己我地上以前有过主赐我的成功的例子，直到我依靠了自己的经验。我们的心虽然这些一切我们很感恩主带我们经过，但是我们感恩得来，我们看到自己的卑微，而不是那种自高自大。第十节，上帝啊，你磨练我们，考验我们，好像银经历火的熬炼，使我们跌入罗网，将重担放在我们的背上。你给仇敌践踏我们，使我们经历洪水和烈火，但现今你将我们安置在稳妥富厚的地方。此时此刻，各位身处在主的圣殿里面，我们有冷气，没有烈日很猛的照射我们，各位有凳坐，坐在凳上面，各位有眼睛看得见，有阅读的能力，读得到这本圣经。此时此刻，主就是安放我们在一个富厚的地方，但是我们的生命很多的时间不在圣殿里面的。一个礼拜七日，一日24小时，我们很多的时间是活在这个世上，跟世人相处的，不是被隔离，不是跟我们不欢喜见到的东西隔绝的。我们日日都身处那些环境，主亦准许那些环境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就好像我们读这本圣经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主怎样熬炼他那班以色列民，拣选他们，赐福他们，带领他们出埃及，赐他们美好的地方入迦南。但是其中他们有背逆的，有自高的，主怎样管教他们，主怎样准许难处来到。我们的生命呢？我们哪个没有主的时候不是好像野马野驴那样任意妄为，依自己的喜好冲来冲去，或者依自己的喜好躲在这里躲在那里。看我们是不同的性格，我们都是依自己的心意去做很多的事，但因为主找着我们，让我们认识祂的时候，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为我们每一个人度身订造我们生命里面要经历的。父母不到我们选，我们被怀母胎之中生出来，我们的体质不到我们选，成长兄弟姐妹不到我们选。当然另一半你可以选，你做什么工你可以选，你怎样跟人相处你可以选。而这些一切在圣经里面主都给了很清楚的指引，让我们可以蒙福，愿意依着来做的就蒙福，是都要放纵自己的，就是就会受到一些管教。 我们读下第十节，上帝啊，你磨练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被磨练的，你考验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被考验的，目的是什么？好像银经历火的熬炼，有时候我们会甚至乎跌入一些罗网，有时候是自己编织的罗网，自己的高傲自大编织一种的罗网，自己的一种趋向世俗，趋向肉体，而自己投入魔鬼的罗网，很多很多各方面的，主容许我们跌入去，等我们经历苦啊，心里面的难过，然后当我一回心转意，愿意转向主的时候，祂给我们安放在稳妥的地方，就算环境未曾完全脱离的时候，心里面又可以有那种的安宁。主是怎样造就每一个人的呢？要记住，我们是陶土，祂是陶像，祂会雕塑我们，祂会亲自亲手雕塑我们，让我们食为合祂心意的，让祂看下去心舒畅欢喜，将来在天家永远与祂相聚不相离的。愿意接受祂雕塑的，在这个地上亦都可以蒙福，因为我们依住神的教导来到过我们地上的生活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不会充满各方各面的忧虑、苦毒、斗争、愤怒、愤愤不平，我们的心是得释放的。让我们读下去第十二节，你会被仇敌来践踏我们，地上世界的仇敌，主是会保守，只要我们一心归向主，害不到我们。但是若果我们奔向魔鬼这个仇敌，跟他结盟的话，我们就有祸了。主会任由任凭我们，因为他给了我们自由选择的意志，我们去选择亲近罪恶，而不是去亲近真理，使我们经过洪水和烈火。这些一切就在乎我们对主的心了，对主那份真心，虽然经过洪水和烈火，地上的生命可能会日日，地上的肉体可能会日日衰败，但是属天的生命越来越符合上帝的心意，越来越蒙福。地上可能人体是受苦的，天上充满赏赐，好像保罗说地上要奔跑的他已经跑尽了，他要见主，他亦都深信天上有德性的冠冕，有公义的冠冕为他留存。第十四节，在患难中我们所许下的愿，我要偿还。在我们经历困苦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求我们的主帮助我们，我们的主也都真的帮助我们。有时我们就说，主啊，你若果这样答应我，我就愿意怎样改变我自己了。但是当个困难被挪移的时候，人又归回他的本性，又不愿意对付自己，这个就是人的本性。这一段的诗究竟告诉我们听什么呢？主在地上栽培一个属祂的人，是会容许我们有经历的，这个经历未必如我们的心愿，未必如我们的想望，有时会有苦难，有时会有困迫，但是当在这些考验临到，这些苦难困迫来到的时候，我们一心转向主，主的应许就说，没有试探是大过我们所能担当的，如果我们担当不起，主就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这个就是深信我们依真理而行的时候， 主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而地上的经历就会让我们对神的话语有更深的体会和认识，亦都对于我们这个全能、全爱、全智，但是又是公义、公正、公平的上帝，有一个更立体、更全面的认识。他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但是他又会给一段时间我们，在我们因为罪的折磨当中的时候，我们愿意回心转意，圣子的宝血就去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心灵归复平静，归复我们的主。无论在信心，无论在盼望，无论在爱心方面，都得到造就，都得到成长。而这个锻炼是一生的，是一生一世的锻炼。而主亦都讲了给我们听，这个持续不断的锻炼是会临到，没人幸免，没人不受羞辱。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耶稣讲了一个比喻，他说我们是枝子，而圣子就是葡萄树，枝子要连结住这个葡萄树，而且枝子要结果子，要结果子。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不是以我们的旧人旧性去参加聚会，以我们的旧人旧性去读圣经，以我们的旧人旧性去参加宗教活动，而不需要对付自己的，因为这样是不会结果子的。而天父是怎样呢？天父就是那个修剪的园丁，他说树枝结果子的话，天父就来修剪。我想剪就是给我们的经历，让我们谦卑转向他，他又恩待我们，这些这样的经历让我们结出更多的果子。这个就是我们在地上成长路的过程。所以我们不要自欺，以为信了主啊，满有恩典，一帆风顺，依我世俗的观念，读书又叻，做事又好，身材又长得，世人都觉得壮健，男性的高大，各方面的审美，世俗的眼光，原来不是这样的。我们有没有仍然被我们的世俗的眼光去困扰呢？直到在灵里面不能长大呢？然后主耶稣又说，黐住在那棵树上面的枝子，若果不结果子，园丁就要将它剪下来。所以结果是必然的，是没得选。所以让我们谦卑地来与主连结，结出果子。一会儿我们会讲一下，有些什么是当我们还是连住主的时候，原来我仍然陷在世俗的价值观里面，阻挡了我不可以结果子呢？我们只要愿意被天父修剪，我们就可以开始结果子。而他来修剪我们的时候，就会结果子更多，结果子更多就可以荣耀天父。这个就是我们地上的生命，我们的地上的生命就是要荣耀我们的主。而在帖撒罗尼迦书，帖撒罗尼迦前书，让我们打开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新约的237版，第十六、十七节，第十六、十七、十八节。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六至十八节，要常时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些是上帝为你们属耶稣基督的人所定的旨意。刚才我说我们学的第一个主题是祷告、喜乐、感谢、颂赞。地上是有经历，地上有苦难，愿学受教，保持一个谦卑愿学受教的心，就会越来越明白神话语的真实，越来越立体地认识我们有慈爱有公义的神，不会陷在我们自己的思想里面去塑造我们的神，是会有经历，是会有苦难，这些是磨练，是为我们成为更美更属主祂的儿女。这里讲得这么清楚的，在这些一切当中，我们地上的生命是要有不住的祷告，常常的喜乐，凡事的谢恩，无论是我们眼看的好事亦或坏事，是我们眼看的顺境亦或逆境，是人体的福乐亦或是祸患，这些一切里面主给我们的是要赐我们福祉，因为这个福祉在永远的生命里面才是最大的福祉，而不是地上眼前少少眼见的东西。所以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旨意。如果我们今天的生命是充满什么呢？有没有充满喜乐？有没有充满感谢？有没有充满颂赞？有没有我们向主的呼求自然到好像我们的呼吸一样，不自觉地我们走到去哪里，我们见到什么事情，我们生命有什么经历，我们的心里面就祷告主，主啊，我见到这些事情，我心里面受到激动，主你要向我说什么话呢？你要教导我什么呢？而我说的捆绑式的祷告、喜乐、感谢、颂赞，就是我们在地上的生命我们需要去练习的，心系于主，对他那种的完全信靠，我们就开始在一个正面的循环里面练习这一样东西。这个是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所定的旨意，不要看过太短线，只是看着今日某某家人跟我有不和，某某事情某某同事跟我有很多的摩擦，问下主在这个里面主要教我们什么，而不是不断想对方的不是，我们才可以进到这个良性的循环里面，接受主的收拾，而心里面不会充满受苦或者憎敬或者是愤怒。而第二个主题是诗篇六十六篇的第十八节，我读出来得了，大家不用掀翻转头。我若忽视自己的罪，主必不垂听我的祷告。我们主日有很多亲近主的时间，在繁忙的工作各方面的劳碌当中，香港很多的家庭都没有安静的环境可以亲近主，住的地方很小，工作很繁很繁重，但这个这么好的环境主就开放给我们。在一个礼拜的当中，如果我心想亲近主，礼拜三礼拜五晚我们可以一同参加聚会，不是说、我一定要出席一个聚会，不是这样的意思，是我可以是有一个 break， 有一个脱离那个繁重那个劳碌，安静在一个很安静的环境，可以跪低祷告，不隔断的一个小时的祷告，可以唱下主的诗歌，诗歌好，歌词很 好有帮助，可以听下神的话语。不同的传道人可能有不同的演绎的风格，但神的话语记载在圣经里面，神的灵怎样感动他选取什么圣经，无论他用什么方法、什么方式、什么风格去演绎，我们都要记住神造我们各有不同，但是无论他用什么风格，我要听到的是祷告主，主啊，你要透过这些的分享以什么来教导我呢？以什么来指点我呢？以什么你的真理来栽培我呢？我们保持一个谦卑的心，就每一次都可以得着学习，得着教导。而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可以苦心自问，我们生活这个世界是充满喜乐、感谢、颂赞，还是我们信了主一段时间，仍然受世俗很多的价值观的困扰？因为世人都不是这样想的，世人都不是这样说的，于是我们心里面有些挣扎，未完全可以安舒在神的真理里面，直到我的内心有时会不平静。不单止有时不平静，还会随流失去，心里面充满了地上所充斥的那种的憎敬、那种的指责和那种的埋怨，很多负面的情绪绑架了我们的心灵，骑劫了，我用骑劫那个字，我们坐飞机好像是不是很害怕人劫机？坐飞机我本来想去我想去的方向，被人骑劫了就一定不是去你那个方向。但是多少时间我们被自己的负面情绪骑劫了呢？我们的心渴望平安，我们的心渴慕喜乐，我们心渴慕被主的爱所充满，那种的柔和，那种的温暖。但是当我们被这些世俗不同的东西骑劫了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一个好争好斗的心，我们埋怨，我们指责，手指指下指他人的不是，我们怨唱，有时这个不单止指人，甚至乎还指向上帝，我们被自己负面的情绪骑劫了而不自觉，最惨是不自觉，不知道，只是觉得自己不开心，发泄。如果我们再经历这些情绪的时候，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安静下来，苦心自问，我在那一刻的当下，我和主的爱是隔绝了吗？所以让我们安静，不要被自己的情绪的冲动带了出去。而当我们安静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去反思一下，我有没有忽视、忽略了我里面其实仍然有些罪性呢？仍然是被世界各方面的价值观所吸引呢？举个例子啦，世人话哈，记住呢个世人话，唔系上帝话。先敬罗衣，后敬人。你嘅外表紧张过晒一切，内涵唔系咁需要嘅啫。做好个外表，先敬罗衣，后敬人。于是我哋好紧张，好紧张啊！包装自己嘅外表，无论喺教会当中，无论喺世界当中，处于一个形式化、外表化、包装嘅状态，冇追求一个内里嘅更新，嗰种实在、嗰种嘅实涵、嗰种嘅内涵。 先敬罗衣后敬人。世界是这样的，我以前做工下，有时候去见客户，看看那些是什么客户，有些客户都非常之 世俗化，很细腻，很细腻，会看你穿什么衣服，戴什么表，穿什么鞋，你在哪里受教育，只要你内里说的话，他都不是那么紧张的，甚至乎愿意给很多钱去买一个外表包装得很好漂亮的东西。这个就是世俗。而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听的，我们所活在的是一个世俗化的世界，很注重肉体和今生的骄傲，一些这些一切都不可以将我们带到永恒的生命里面。但我们花了很多的精力，很多的心思在些外表化的东西里面。而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是凭外表去看人的话，这些是犯罪。上帝是看人心的，当上帝差派撒母耳去高大卫的时候，上帝不知道去那个地方，去耶西的家要高哪个仔做王，于是他见到大卫的一个哥，哇，高大威猛，是不是他呢？上帝说不是。又见到另一个，外表都好看的，都不是。直至到这个康羊仔大卫回来，这个才是。上帝看什么的？上帝不是凭外貌，是看人心的。所以他不是紧张我们在地上有多少成就，我们做了多少人赞许的事情，但是他紧张的是我们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我们成为一个他怎样雕塑有神的品格在我们里面更加像主耶稣的一个人，透过我们的地上的经历，我们的苦难，我们的栽培，经过洪水，经过火炼而出来，坚定不移在主的真理里面的成为一个怎样品格的人。他要的是这个人。当我们成为一个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反思一下但以利的生命，他的工作有亏损吗？他地上没有成就吗？在这么残暴的王面前，他怎样以爱心对尼布甲尼撒王？他怎样荣神益人呢？所以我们不要只是两个 extreme， 就说哦，我爱神，我就当然没有学识的了，我就没有智慧的了，这些谬论。我熟世界，我走世界的， 我在世界里面有学识有成就的，这个人就不爱神的了。基督徒是不是愚蠢到这样的呢？我们读一下雅各书，请各位打开雅各书。我们先打开雅各书第二章，我们会读第九节，是新约的268版。雅各书第二章第九节，你们若凭人的外貌外表待人，就是犯罪。若果想详细学习这个真理，自己回去读雅各书。以外貌待人就是犯罪。我们以为我们包装我们自己，不需要注重这个内涵，得人的喜悦，将来会为我们得到永生吗？这样是符合上帝的心意吗？但是很多人无论信主不信主，都陷在这个迷惑里面，这个是我们要留意的。另外就是充满谬论， 上帝是既慈爱又公义的，几时话过有学问的人、地上有成就的人就会一定不爱主呢？又几时话过爱主的人就不可以有，就没有学问的了，就没有成就的了？主做人的多元和丰富超越我们世人一切的想象，只不过我们仍然欲熟世的偏见和熟世的价值观来到读神的话语，知道我们没有得着真正的教导。第二段我们读一读的是第三章269版十三节去到尾，我们读一下神亲自告诉我们听什么叫做属天的智慧。第十三节，你们中有聪明智慧的人吗？他就应该用充满谦卑和智慧的好行为表现他有美好的生活。如果我们地上的生活充满斗争、充满埋怨、充满争竞、充满咒骂、充满背后的讲是非，是不是美好的生活呢？我相信大家连小朋友都懂得说，不是啊，不是啊。若果我们是真的有智慧和聪明，我们就会首先是充满谦卑和智慧的好行为表现他有美好的生活。一些反面的讲清楚给我们听，哪些不是啊？第十四节，若果你们心有嫉妒、怨恨和自私，你们就不要自夸，不要讲大话抵挡真理。你们所谓的智慧不是从天来的，是属世的，属情欲的，更加要留意啊，是属魔鬼的。如果我们高举那类型的智慧，不知道自己已经偏向属了魔鬼了，跟他结了党了，我们很可怜，没了醒觉的能力，即是说圣灵的提醒在他心里面刺他不痛，又或者他的心硬到刺不到。第十六节，凡有嫉妒和自私就有纷乱和各种的邪恶。世上我们见到很多嫉妒和自私，我们见到很多纷乱和邪恶，我识不识辨别啊？我识不识保持自己心灵的纯洁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辨别，要追求属天而来的智慧。第十七章第十七节，从上来的智慧是有几样特征。第一是纯洁，没有被世俗的污染，没有被 世俗上面的所追求的荣华富贵去牵动，没有被世俗的高举、今生的娇奢来到骑劫了的，是纯洁。其次是和平、谦和、友善、充满仁爱、仁慈，能结出丰富的善果，没有偏私、没有虚伪。什么叫做包装自己啊？虚伪，外面的和里面不一，自己不肯检视，所以不能一致，里外不一，心口不一，成为一个分裂撕裂的人，这个不是上帝的作品。恐怕主回来的时候他说，我不识你，你说我在地上为你做很多工，教过很多主学，讲过很多道，我自己特别惊醒。可以讲，可以参与的工作，我内里的人没有改变。主使我们要做那些工吗？主要的是我们里面的改变。 为什么要重生？我们究竟有没有重生？有没有改变？这里就讲得这么清楚，第十八节，一切正义的果都是由播种和平的人为和平努力撒种产生出来的。雅各书非常之宝贝，我们要回去好好的检视对照我们自己。我们在世界上面可能读过很多书，有过很多的 exposure， 有过很多的见识见阅，但其实我们是没有属天的智慧的。如果我们肯认我们没有，主就给一条出路我们。第一章第五节，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你们中若有缺少智慧的，就应该向上帝祈求，他会赐智慧给你们，因为他乐意丰富赐给人。我肯不肯认呢？我肯不肯谦卑地去认呢？定是我的生命我的生活走到哪里炒漏到哪里呢？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另外还有一个阻挡祷告的，圣经明明讲这样是会阻挡我们的祷告的。我们以这一段来作为一个结束。我没有性别歧视，我首先讲了先，但我们先读这一节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新约的274版，彼得前书第三章274版第七节。首先我讲清楚先，我没有性别歧视，这句说话我深信亦都对妻子讲，不是只是对丈夫讲，成段就是讲清楚妻和丈夫家庭之间的关系。第七节，做丈夫的，你们同妻一起生活，亦应该体贴他们在性别上比较软弱，要尊重他们，因为他们同你地一样要领受上帝赐生命之恩，能够这样，你们的祷告就不至于受阻。若果你不能够尊重你的妻子，不能够接纳不同，你的祷告就会受到阻碍。再读一次，做丈夫的，你们同妻一起生活，两个人合成一体，婚姻是上帝所祝福的。自己不可以尊重另一半的话，是会阻碍我们的祷告的。做丈夫的，你们同妻一起生活，亦应该体贴他在性别上比较软弱，要尊重他们，因为他们同你们一样要领受上帝赐生命之恩，能够这样，你们的祷告就不至于受阻碍。妻子亦是一样，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去想下，在礼拜堂的时间是很少的。虽然我们说我们都很开放，很多时候都欢迎大家回来参与聚会，这样一个礼拜有七日，一日有24个小时，我们晚晚都在家，常常都跟家人一起。家庭在主里面的一个家庭是蒙福的，充满温暖的，但是若果不懂得彼此的体谅，彼此的接纳，我们就制造了一个每晚我们去安息去休息去跟家人温馨一起的时候，不蒙福不蒙恩， 而这个一切在这里所说的妻和丈夫，我们不要只是读过一节，但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可以读完整段了。这个整段就是说，妻子啊，你要尊重你的丈夫，同样都是要尊重。你不是靠外表的装饰去赢取他对你的爱啊，你是要靠你的内涵啊，你的里面啊，要成为一个温柔的信服他的。当然是当他守真理的时候，难道他不守真理你都不出声吗？仍然信服他吗？所以妻子有妻子要做的本分，而丈夫呢，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始终男性好像有些高一点的地位，未必是个个都是这样，但仍然都是会有这样的状态。妻的不信服丈夫，不尊重他在家里面的地位，妻的要认罪悔改。丈夫的有时觉得自己在外面拼搏，回到家里以为个太太打理家头细务，就被自己轻可了，被自己怎样见识少了，不懂得尊重他，不懂得欣赏他。你知不知道这样是会阻碍祷告的？所以这一段让我们回去很清楚地读，什么会阻碍我们祷告不可以达到主那里？第一就是我们根本不是事事都祷告，根本没有祷告依自己的心意去行。第二，求的时候求自己的上网，没有连结于主耶稣，没有将他的话心存在心里面，擘开口就求，求自己想要的东西，主不答应。有时主还亲手度身订造一些磨练给我们去醒觉，我们仍然是坚持在我们的世俗的价值观里面，以外貌取人，自己又包装自己的外貌，不以信心来到行，祷告又不是一心一意凭信，是三心两意摇摆不定，知善又不为，明知道是真理教导我们，好像这一段圣经一样告诉我们这么清楚，家庭里面的关系，我们怎样栽培下一代呢？我在一个不信主的家庭里面长大，我自小到大目击什么叫做吵闹，我目击什么叫做纷争，我目击什么叫做无理。若果我不是信了主，得主的爱来到帮助软化我的心，我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呢？求主怜悯帮助我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是由每一个环节所组成的。我们要知道，若果我们轻视忽视自己的罪，主就不会垂听我们的祷告。什么是罪啊？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真是对照真理，对照自己。做丈夫的不要拿着这一段圣经告诉个妻听，嗱，你应该这样顺服我，你应该这样温柔，你应该这样，你应该这样，而自己对他没有点爱护，不没有尊重，不尊敬，甚至乎在儿女面前讲点不好的说话。做妻的不要拿着这一段告诉他丈夫，你对我不好，上帝就不答应你的祷告了，自己又不做好，那算是什么？那就叫做 double standard， 叫做双重标准，话人就不话自己，倾左又倾右，完全没有上帝那种的本质，既慈爱亦都是公正的。求主真是帮助我们，而我们得到很美好的应许，就是主耶稣怎么说的，他说若果你们常常与我连结，我的话就存在你们心里面，你依我的名所祈求的无不答应。但是什么会阻碍我们的祷告被答应呢？我们读圣经又不是依着来做，读了圣经就拿着那些标准走去查察他人，自己丝毫不改变，只是出席聚会，只是在家读下圣经，有时候祈下祷，不知道我们在这些一切的阻隔之中，其实没有结果子，根本没有与主连结吗？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真的今天有这么好的时间，在礼拜堂之中，我们好好的检视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同主的关系，我们同我们周边所有人的关系，尤其是在家庭里面的关系。但愿大家每一个环节都是蒙恩蒙福，蒙主的爱、主的教导来到充满我们的心，我们就可以享属天的安宁和福乐。请唱赞美诗，然之后请王敬坚兄弟领土散会。
感谢天父，俾我哋有咁好嘅机会，礼拜日嚟到教会嚟到崇拜，真系听到一堂好好嘅教训，真系俾我哋每个人都系思想我哋对神嘅关系，思想我哋每人每个人对嘅生活、对人嘅态度。我哋唔好净系睇人嘅外表，亦都要思想下同我哋每个人屋企嘅关系。都求神你继续带领我们，亦都求神你祝福嚟紧嘅大聚集同埋灵修营，都将今日余下嘅时间交主嘅手中，上祷告奉主名求，诚心所愿。